我们来看第六课，奥古斯丁论人性的四个阶段。历史上的人对人性的看法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人是善的，有人认为人是生病的，还有人认为人是完全堕落、败坏的。认识人性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把人性看得很好，比如说人性可以达到一种巅峰，或者成为神，就会有一种的神人合一，或者人变成神的宗教出现。当你去过度美化人性的时候，你会把一个人视为偶像。其实这样的伤痛来讲，对这个人致命性的。也有人把人想得太恶，认为人最终是无可救药的，那人也会活在他自己假设的一个灰暗的世界中。最近这个热议的《消失了他》，很多人评论说不要结婚了，搞不好就会喂安眠药下水道，推下山崖去。怎么去看待人性是很重要的。把人性想得太好，你也会受伤。你把人性看得太恶，无可救药，你也会很痛苦。怎么合理的去看待人性，对一个人来说是值得去思考和探讨的。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呢，不能只在自己的判断当中认为人会变得很好，人会很恶，无可救药。对人性的善恶既然一直争论不休，就意味着总有人对人性乐观，也总有人对人性彻底的绝望。到底把人性看得乐观好，还是把人性看得绝望好，这两者好像都不太符合圣经整体的观念。我们一定要跳出自己的局限或者时代的局限，我们在历史中去了解人性，它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什么时候是比较坏的，这个坏坏到什么程度，如此坏坏的人性还有没有希望。那么在今生这个人性当中不可能被完全救赎，将来人性还能不能达到完全，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所以我们要回到教会历史中奥古斯丁和柏拉修的论战，因为奥古斯丁跟柏拉修他们俩最著名的论战就是对人性、对恩典的看法。柏拉修对人性的看法是乐观的，那么恩典的光辉就会缩小。奥古斯丁把人性看的是坏的，那么上帝的恩典的光辉是大的。对于我们而言，对人性的看法好与坏，也决定了救恩的荣耀大与小。同样，基督的重要不重要，也是因为人对罪的看法。而奥古斯丁对柏拉修的论战，对人性的剖析，对圣经的解释，可以说给后世代带来很重要的贡献。几乎谈到人性的看法，没有人不谈奥古斯丁的，因为他提供了对于人性的最重要的看法。我们很难把人性的观念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改革宗的教义是全人败坏，但是谁会带着全人败坏的教义进入婚姻、进入社交、进入教会呢？人在人性的交往和相处当中受伤，往往是没有正视去正确的去看待人性。很多人认为进入婚姻一定是幸福美满的，结果在婚姻当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你没有带着人性正确的教义在婚姻中生活。有些人带着期盼进入教会，他把教会的里面的人性进行一种升华， 认为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像光明美丽的天使啊，发现不是天使啊，有的时候也会像魔鬼一样的狰狞可怕啊，所以将人性的教义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去思考很重要。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需要人性教育的应用。我们认为自己不会犯错，其实我们会犯错。我们认为自己无可救药，其实我们自己是有解药可以救自己的啊。你想，为什么当你的配偶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不停止无情的指责和批评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自义啊，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认为自己一定比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做得更好。所以了解人性的教义，才能使我们对救恩、对生活与人的相处所有的领域都会有改善。但是对人性不了解，不了解自己，那每一次的冲突、矛盾，甚至对救恩的了解都会出现问题啊。既然要谈到奥古斯丁和柏拉修，我们需要了解柏拉修，先了解柏拉修，再了解奥古斯丁。那这幅油画呢，是15世纪和16世纪画的啊，不是奥古斯丁那个时间。你看把柏拉修画得非常的面目狰狞啊，然后把奥古斯丁啊，就给予了一种神圣哈啊，这画这幅画的是那个新教的教徒画的，肯定有那么一点贬低柏拉修哈。其实柏拉修本人呢，不是不学无术啊，这个人非常厉害，待会儿会介绍他。我们先来看一下柏拉修，我们都会提到柏拉修主义或者半柏拉修、安米念。但是很少对柏拉修此人有一些了解。那柏拉修呢，他的出生的那个年份很奇妙，和奥古斯丁是同一年。他出生在英国的爱尔兰，长大之后呢，他就在爱尔兰做了修士。这个人精通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所以他从小的这种人文素养是很高的，而且他对道德的要求也是崇高，他个人也有非常崇高被人赞誉的人格。你要知道，能够带动一个学说的人往往都不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都有这种的过人之处。那柏拉修呢，就从英国到罗马去朝圣，到了罗马他要大失所望，这一点跟路德相似。路德到了罗马之后也大失所望，他发现那些罗马的修士啊，还有一些的神父，他们道德败坏，他们嫖娼，他们淫乱，他们奢侈，他就很失望啊。柏拉修也是到了罗马，发现罗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神圣之地。为什么神圣罗马吗？罗马不神圣啊，罗马依然是道德败坏啊，各种的罪恶都有，他就反感，非常反感。但是他在罗马收了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呢叫色内斯丢，而且这个色内斯丢呢在罗马城是训练有素的律师，是职业律师。大家回顾所有的这些改教家，大部分都是学法律的，路德学法律的，加尔文学法律的。大家也知道加尔文的第二代的继承人博萨，他不单是律师，还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些都是学法律的。他这位门生呢，也是柏拉修同乡，都是来源于这个爱尔兰，两个人年龄相差很大，但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就开始四处去散播推销他的柏拉修主义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呢就隐藏很深，受到当时许多罗马的一些圣职人员的同情。一时之间，柏拉修的思想可以说就在西方教会弥漫起来，可是有一些神学家对他是不赞同的。而柏拉修和他的门徒散播这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思潮就被称为柏拉修主义， 所以柏拉修主义不是单指柏拉修，也包括他的这个得意的门生啊，叫色类斯丢这两个人。这幅画像呢也是由17世纪的加尔文主义者画的。那这幅画呢是不是柏拉修原来的头像我们不知道，下面配了一段的标题，标题大概的意思是说咒诅柏拉修，他打着虚假的幌子，竟敢为人的色欲找借口，否认人的原罪，否认上帝为人预设的慈爱。你又知道在正统的持守恩典论的群体当中，对柏拉修可以说是恨之入骨的，因为柏拉修的确他的观点他的主张对救恩是摧毁性的。那柏拉修他主张什么？因为柏拉修他自己呢律己慎言，他也希望他自己以及认识他的人能够有敬虔还有德性的高超。其实这种要求本身没有错啊，但是这种人会有一种的危机，他会把他的道德把他的优秀强加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要和他一样才能够配称为上帝的门徒。那柏拉修主张什么？首先他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他相信创造的恩典，这一点没有错。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理性良知，给了人自由意志，被造初期呢人是有完全的意志的自由，可以行善可以行恶，这一点柏拉修没有错，是对的啊。正统的观念也是相信上帝造人给了人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这个自由是在上帝的规范当中，有自由可以选择善选择恶。但是柏拉修谈到救赎恩典的时候对于正统教义相差甚远。柏拉修认为上帝救赎的恩典是一种外在的帮助，是一种模范和教训。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在内在更新我们，柏拉修认为上帝救赎的恩典是外在的帮助，是一种的模范和教训。他认为无论是旧约的和新约的耶稣基督都是一种的模范和教训，圣经只是提供帮助，提供好的榜样和教训。那么这是上帝帮助我们救赎的恩典。他相信上帝的恩典并没有左右人的意志，是在外在给予人协助，但最重要的关键决定其得救和不得救，行善和作恶仍旧取决人的意志。上帝的恩典不过是外在劝服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内在改变的力量。人可以经由自由意志学习圣经的榜样，换句话来说，他认为上帝的恩典只是在外在提供一套榜样，而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榜样的存在，通过这个榜样让我们去选择相信，选择跟随，选择与他同行。他认为上帝的恩典没有耕耘人的内心，那这种可以说是叫榜样论。那上帝的恩典没有改变人的意志，没有更新人的心灵，这是柏拉修对上帝恩典的这个理解，但这个主张是绝对错误的。我们是相信上帝的恩典是耕耘了人的内心，改变人的本性。耶稣基督不是以一个道德的榜样，而是代替的羔羊，代替的赎罪者。但是柏拉修在这里犯了严重性的错误。另外柏拉修他对原罪的看法，他是反对原罪的。当时奥古斯丁特别倡导人是有原罪，与生俱来罪人的身份，与生俱来的罪疚，与生俱来败坏的本性就是有的。那是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原罪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是奥古斯丁发明的原罪，很多这样书上也这么写啊，当然这样也没问题。但是奥古斯丁说原罪不是他发明的，原罪是大公教会一直任性的信仰，所以原罪的观念它根植于圣经，不是奥古斯丁的创新和发明。 但是我们今天普遍也都是认为说原罪啊这个词肯定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但这个原罪教义的观念绝对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是根植于大公教会的信仰。那柏拉图怎么去解释人的犯罪呢？他认为亚当的罪不会遗传后世，亚当只是一个不好的榜样，而基督是一个好的榜样，对后世的影响都只是外在的。他认为亚当并没有把罪遗传给人。罗马书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他认为众人犯罪不是因为亚当把罪遗传的，也不是从亚当继承了败坏的本性，他认为是亚当做了一个坏的榜样，后面的人学习了坏的榜样，所以就犯罪了。而耶稣基督呢，也只是一个好的榜样啊，透过话语相信耶稣基督，人就学习耶稣基督，就有了好的榜样。这个是柏拉修的这个观念。那柏拉修呢，他并未低估人犯罪的倾向，他也认为罪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性，人的犯罪是社会习性所影响感染的结果，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互为榜样而彼此学习，所以生活在此社会里就会受罪的感染。你看他的观点非常的迷惑人，他认为亚当是一个坏的榜样，他还相信人有犯罪的倾向，人会想着去犯罪，但他在中间的漏洞是认为人没有从亚当继承败坏的本性，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他拒绝原罪的时候，那同时在摧毁另一个教义，就是恩典的教义，那就意味着恩典不改变人的本性，那恩典就失去它原来的意义。所以当他倡导一个新的教义和解说的时候，就等于拆毁了另一个教义，稀释了恩典的教义，这个是柏拉修他所持守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历史中对柏拉修的这个评判。巴文特在《改革宗教义学》指出，当柏拉修引用最早著作的时候，他是以此掩饰自己极端创新的人类学观点。首先，柏拉修的观点不是新的，在柏拉修之前的西罗马的文化当中，大部分也是相信啊人性是善的。但是柏拉修的出现呢，啊又再一次点燃了人性本善论的观点。根据柏拉修，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毫无瑕疵的灵魂，罪和邪恶只是通过模仿才进入人的里面，我们凭着自己而不需要恩典，就可以有此意愿并行出善来。那柏拉图整体的而言，他是相信人的灵魂是善的，是没有瑕疵的，人会犯罪是因为学习了，学习了别人的恶，学习了别人的败坏啊，就好像孟母三迁一样啊。当然孟母三迁他不是讲究人性善恶的问题，但是认为模仿是很重要的，就跟什么人学什么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柏拉图就认为人是好的，当你看到别人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这个罪就进入你的里面。那人的得救呢，需不需要恩典？不需要啊，那个只需要看到一个完美的榜样耶稣基督，你学习他，你效法他，你就可以得救啊。这是柏拉修迷惑人的观点。那巴文克就指出来，柏拉修就否认了神的恩典，认为人自己靠着自己的意愿和意志是可以行善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谬的。首先我们看到柏拉修他倡导人性本善论，让这个教义死而复活。其实在历史中总是有不同的理论来倡导人性本善论，特别在十八世纪，你像卢梭，他都倡导人要回归自然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法律很多都是有罪的，要回归自然，他们就鼓吹人是良善的啊，洛克就提出白板理论，孩子是无辜的，是圣洁的啊，他是一个白板，他所有的学坏 是这个社会透过各样的形式让人学坏的，都是倡导人是善的啊，叫人性本善。那柏拉图呢，他不仅完全否认人得救靠信心，即因信称义的教义，更否认神主权的恩典。就是柏拉图他说人得救不需要信心，只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学得越多学得越好，你就有得救的可能性。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可以把它搁置到一旁，他也否认神的主权，因为人是靠自己的意愿去行善，那神的主权又没有了他的地位。另外，柏拉图主义将基督赐给人生命之道变为道德式宗教，否认圣灵在人里面大量的运行，否认圣灵使人更新改变的工作，将基督教贬低自救没有福音的信仰。因为柏拉图认为你学习耶稣基督良好的榜样可以得救，那耶稣就不是一个代替的羔羊。那人既然自己可以靠意志选择行善，那么圣灵也就没有了空间和地位。所以你就看到柏拉图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德主义的任性者，他既是律法主义又是道德主义，他不过在道德主义上增添了神的光环，增加了关于神的信仰，关于耶稣基督一些的说辞，可是它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道德宗教，人可以自救啊，不需要基督，不需要圣灵的运行。所以说柏拉图是教会历史神儿女最大的仇敌啊。那柏拉图之后就产生了半柏拉图主义，那半柏拉图主义后来就说了阿米念主义，他们几乎都是一脉相承，不过是避重就轻进行一些改善和改良。那第四世纪的拉丁教父耶柔米可以当时是极力反对柏拉图主义，当耶柔米听到了柏拉图主义的邪说，他就这个当时呢这个耶柔米是身体有疾病的，就冒着身体的不适，冒着风险去找到当时的其中一位主教劝说要拒绝柏拉图主义，他是异端的存在。那耶柔米呢就称这个柏拉图为毕达哥拉斯和芝诺的异端。毕达哥拉斯呢是当时的一位数学家在耶柔米的观念当中，柏拉图是异教主义的观念，人本身可以自救。那在近代的华菲德他就说柏拉图主义是对异教世界观的平反，他的结论是说世界有两种关于拯救的教导，拯救出于神还是拯救出于我们自己，前者是一般基督教教义，后者是全世界异教的教义。那柏拉图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从教会历史来看没有人理解柏拉图，并且在教会历史中判定柏拉图主义为异端。从教会历史古教父包括近代神学家对柏拉图的评判，他是异教的教义，是宣布人可以自救，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世上不是只吃下耶稣基督的名，人自己也是有能力的，可以自我救赎，自我解救，自我成全，这个是柏拉图主义。那另外呢施普罗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使教会被奴于柏拉图主义，他就通过这本小的文章来证明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受罪捆绑的。因为柏拉图相信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堕落后也是可以选择向善，选择向恶，选择基督，弃绝基督。那施普罗就说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是受罪捆绑的，堕落之后的意志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选择向善的自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堕落前的自由好像一个玻璃球在桌子上转动，堕落之后好像一个玻璃球掉在桌子下面，它永远不可能像上一样在桌子 的上面转动，只能在地下去转动。堕落之后，人的意志是被罪所捆绑的，不可能拥有自由，只能选择犯罪。那施伯罗就参考了历史上许多的名人，奥古斯丁、柏拉修、路德、加尔文、阿米念、爱德华兹，包括后来那个人民主义的布道家芬尼，他们对自由观点、对自由意志的观点。那最后他的结论是，自由意志的论点摧毁了福音，掩盖了神救恩上的荣耀。意思是说，堕落的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有犯罪的意志，却没有选择的自由。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真理使人得什么呢？得自由。那没有真理之前，人是罪的奴仆，人就没有自由，只有意志，是犯罪的那个意志，没有自由。你若说人有没有自由呢？堕落之后人完全没有自由，人只有在罪里的自由，却没有向善的这种自由。可是历史上对人自由的看法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而这个争论的焦点就关乎到神救恩的荣耀。而施伯罗一针见血就指出来说，如果有人倡导说犯罪之后人还是拥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那他是摧毁了福音，更是掩盖了神救恩上的荣耀。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因此我们对柏拉修主义、对半柏拉修主义、对阿米念主义可以说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的余地，我们也不能对他们产生同情。所以一个人坚定的任性半柏拉修主义或者阿米念主义，我们是不能够与他有任何的妥协。当然一些人他不知道何为阿米念主义他就深信人可以救自己，可以被教导的人可以给他怜悯，可以与他同行。但是倡导人自救的，无论是人全部可以自救，还是说人可以使用一部分力量进行自救这些都不是正统观点，都是在摧毁福音。所以摧毁福音的程度不一样，无论摧毁福音是多是少，它都是福音的仇敌，都是在掩盖上帝救恩的荣耀。我们来看，当柏拉修的思想在泛滥的时候，不单有耶流米反对他，还有一位最著名的当时的主教，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如何反对柏拉修主义？他对柏拉修主义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主张。我们要知道，奥古斯丁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不单需要面对柏拉修主义，他还需要面对他之前所信仰的一个异教，叫摩尼教。他还需要面对后来教会被公开化，逼迫停止了，还要面对当时多纳图主义。所以奥古斯丁当时很忙还要面对这个柏拉修主义。那奥古斯丁他如何提出他的主张？首先他说，亚当原来有自由的意志不是意义，可以选择从善从恶，但他却选择从恶犯罪，从此使得所有的人受到亚当之罪的捆绑。这一点奥古斯丁相信，亚当被造之初他是有自由意志的，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但是他选择了恶去犯罪从此呢所有的人都受到亚当之罪的捆绑。我们要注意其中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亚当不会不犯罪，而是亚当在被造的时候有能力不犯罪。如果说亚当他不会去犯罪，那圣经怎么解释？而只是告诉我们说，被造初期人是有能力选择善选择恶，亚当能够不犯罪，能够不选择恶，能够不受试探，在里面得胜的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二个，每一个人都当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人人都有原罪。这一点奥古斯丁就说，当亚当堕落在罪中时，我们都是那人，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一人亚当里面。使徒说过，在亚当里面人人都犯了罪。在奥古斯丁的解释当中，罪连婴儿 也进行了腐蚀和入侵，连婴儿生下来都具有罪性。我们可能会说婴儿很天真，奥森就说婴儿的纯洁和天真是相对的，是因为他肢体的稚弱，看似他是圣洁，他是无辜的。但是随着婴儿的成长，他的心智健全，他的四肢强壮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相信孩子是纯洁和无罪的。奥森还说，哪怕出生一天的婴孩夭折，他也具有原罪，因为人人都从亚当继承了败坏的罪性。我们今天不再相信这个观点，更不再相信孩子是有罪的，我们只说孩子还有缺点，孩子他不足，而且受到这种人性本善的鼓吹，在以前的西方，包括欧洲、北美，学校里有非常严格细致的体罚对孩子，怎么去体罚，如何去体罚，非常细致的。当人性本善论被鼓吹的时候，慢慢的学校开始除去，学校不能够体罚，学校不能够体罚，就导致美国校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欺凌的事件，各种罪恶的繁衍，就是人在鼓吹人性本善论。所以在我思想提到人性具有原罪，婴孩包括在内，出生一天的婴孩，虽然他可能没有哭，没有闹，没有对父母用哭声表示对抗，他也依然是有罪性的，无一幸免，都是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发现，你现在对孩子的训练跟小的时候对孩子训练完全不同。小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下命令，他完全可以顺服听从，就算他要反抗你强烈要求，他也会顺服。当你的孩子过了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再用命令去命令他，孩子和你辩论，他是不服，因为他想要找一个理由你要说服他，但是你也发现他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他，他要去尝试，他要去证实他想的到底是做错是对，就像罪人想要去实证上帝的话语到底是对是错是一样的。所以原罪是根深蒂固的，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原有的那个人的根源有了罪，那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他都具有原罪。那这个观点很重要，如果这个观点被否认的话，福音、救恩、神的荣耀一切都给摧毁了。这并不是说因为神的福音需要荣耀需要衬托才强调人的原罪，因为圣经本身就强调人是拥有原罪的，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孽，人种者思想的尽都是恶，人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都是强调人与生俱来都有败坏的本性。所以对孩子的养育，对人性的改善，绝对不是透过简单的教育，也不是透过榜样的树立，都不是的。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看见中国以前要强调君子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儒家文化一直强调说要做正人君子，要修身养性。那你也会看到中国人真的成为君子了吗？真的成为圣人了吗？他并没有所以经过文革就会可以看到人性的一面是恶的，绝对不是善的。所以共产主义总有好的一面，就是他把这个人性本善论，教育可以改变人性的这种理论，他的遮羞布给他扯了下来不过是那些所谓的圣人观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有了时间有了机会有了地点，依然能把他的恶完全给暴露出来是这样子的。 第三，奥斯汀说，人的意志完全败坏，不能自己救自己，人的意志完全不能救自己脱离死罪。那这点就讲到人犯罪之后，人只剩下犯罪的意志，已经没有了意志的自由，而且是彻底的完全的是有罪的。其实在历史上对人性的看法皆有不同，你比如说诺斯底主义，他认为人能够达到像神一样的地步，叫人神合一。柏拉修主义包括儒家就相信人性本善论，那范伯雷厄主义相信人是有病的啊，人是需要帮助需要扶助。但是像改革宗、路德宗正统教义都是相信人性是彻底的失败的，完全的败坏，无力自救的。奥斯汀就说，从来没有人被从罪中救拔出来，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将来也必没有，唯有靠救主的恩典才能够得救。在奥斯汀的观念当中，人得救的根源在乎圣灵的重生，人的意志是完全没有用的，神不是单单加给意志力量，人是完全改变意志的方向，赐意志完全的力量，改变意志的现状，使人可以完全的转向神。没有恩典，人的意志是彻底无用的，是向罪死的，向善是没有力量回转的这种状态。所以耶稣就说，若没有吸引人，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可以到父这里来，就是讲到意志的无能啊，人的意志转向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意志只向罪，只活在罪中，只在罪中有力量，而对善的力量丝毫都是没有的。奥斯汀在他神学当中有众多的著作来反对柏拉修主义，但是他反对柏拉修最重要的三大论点就是原罪论、恩典论和意志和预定论。原罪论是强调人与生俱来是败坏的本性，而且这种本性是完全的败坏，彻底的无能。恩典论，奥斯汀又被称为恩典博士，就是说他强调神的恩典，人的得救在乎神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的，是不需要付出的啊，它不是单单的助人一些力量，而是完全的领导人、更新人，是上帝的作为。另外他提到预定论，预定论是强调啊，是上帝的主权使人得救，不是人意志的选择，而是上帝选择的优先，而上帝的选择与人的行为、道德、品性没有关系，上帝按他的主权自由的选择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被弃绝，那是上帝的作为。那奥斯汀对人性的四个阶段特别重要，如果不了解奥斯汀人性的四个阶段，就会把人性看得彻底的绝望，或者把人性看得彻底的良善，其实这都是一种偏差。而奥斯汀对人性四个阶段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人性在哪一个时间的阶段是好的，在哪一个阶段是败坏的，在哪一个阶段是被更新的，人性在哪个阶段又可以完全称之为圣洁。首先奥斯汀谈到创造，亚当在乐园时上帝的恩典围绕着他，此时人有自由意志，有能力不犯罪，并非不会犯罪啊，亚当在里面是有能力的，而这个能力是上帝所给予的，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能选择吃选择不吃，选择做选择不做，而这个时间他是有能力的，有能力进行选择的。上帝没有赋予亚当啊成为机器，没有选择性。如果亚当没有选择性，我们会反对，亚当有选择性，我们还有反对。所以做上帝真的好难啊，做上帝难不是上帝自我难，是我们感觉上帝好难。如果你说上帝让亚当有了自由，亚当犯罪了，你说上帝能不能造成一个机器人啊，上帝说你让我怎么说， 如果上帝把亚当造成个机器，你会说上帝父的不公平，人没有自由意志。你要知道做人难，做上帝更难。人总是用自己的头脑来挑战上帝，各种的给人的原理。那奥斯汀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主张原先被造的有能力不去犯罪而不死亡，但并不是说他不会犯罪，只是他有能力去拒绝犯罪和死亡。结果亚当没有拒绝犯罪而堕落，这一点肯定了上帝起初造人原是正直的，这是传道书讲的。所以上帝造的人不是有瑕疵的，而是完美的，绝对正直圣洁无瑕疵，那是完美的一个状态。因为上帝是众光之父，他是良善的，他说造的一切不可能有瑕疵，不可能有欠缺。如果神把亚当造成没有自由意志的，这是创造的瑕疵和不完美。但是不是上帝希望人能够自由的选择顺服他，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由的。那第二个阶段堕落，人在堕落之后只会犯罪，失去堕落之前能不犯罪的光景。堕落之后呢，神学家对自由意志的这个用语呢，也有不同的见解。有人会说，夏满路德就认为，最好不要用自由意志，用意志。堕落之前，也用意志；堕落之后也用意志，不要用自由。自由这个词只属于上帝，不属于人。你听也对，说也对，对吧？对呀，人是创造出是没有自由的，你只能顺服上帝呀。用路德的话来讲，你是就一头驴驹，你让上帝驾驭，还是让魔鬼驾驭呢？你再一解释就对，人没有自由，人只有意志。但是这个其实倒无关紧要的。堕落之后，人只剩下犯罪的意志。路德这样解释：堕落中仍享有自由，是另一个层面的自由。当亚当还未堕落犯罪时，他的自由如同一粒在桌上自由滚动的桌球。但是堕落之后，这种自由就是如同桌面上跌到地上的桌球，虽然它还能够在地上自由滚动，单喊这个字错了，单那是另外一种水平的自由。这个解释已经够透彻了。堕落之前享有的自由是在善恶的选择，而堕落之后的这种自由选择只有恶，只能够在沼泽地，在淤泥，在黑暗中选择，他却不能走向光明。所以堕落之后，人可以是说彻底的绝望，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点意愿都没有，因为人已经跌进了那个黑暗的谷底，这个谷底当中没有光明，还看不见光明，只能在黑暗当中进行选择。好像一个人在没有选择海洛因毒品之前，他是有自由有能力选择吃和不吃，吸和不吸的。当他吸食了海洛因和毒品，他已经失去了拒绝的能力，他只能吸，他不能不吸，他只能越陷越深，他不能够自救，必须借着别人给他帮他戒毒，比如戒毒所用药物控制他，他才能够戒毒。堕落之后的人就像吸食海洛因的人一样无力自拔，只能选择吸，不能选择不吸，只能被海洛因控制，被罪所奴役，根本不能够从这个罪当中把自己救拔出来。而这个堕落之后的人的这种意志的定义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明白了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我们是从神生的，不是从血气，也不是从情义，这些经文都能一一的进行解释的。如果这些经文没有合理的解释，就会把人解释成人是生病的，病了一半还没有被淹死。那按阿米尼主义解释，当然阿米尼没有这么解释，按他们的观点解释，那拉萨路没有彻底的死去，还有一点点生机，耶稣只不过帮助他一下他又活过来了，那不是的， 我们罪人不是在急救室里面，我们罪人是躺在太平间里面。所以对于第二个层面的定义太重要了。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明白神的恩典，他也必然会明白人意志的无能，是深信自己躺在太平间当中已经死去，开了死亡证明，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任何的抢救急救电击是无效的。真正是靠神的大能从太平间里面走出来。而阿米安主义他们不那么认为，他们认为人不过是在急救室当中，需要药物，需要强心剂，需要电击，需要人工呼吸，哎，有气息了，太好了。但是不是，我们没有气息，没有属灵的思维，没有属灵的心跳，一概都没有，彻底躺在太平间当中，家人已经在哭号，已经有了死亡证明，马上就要送到火葬场。但是神的恩典却在半路当中临到了我们啊，这一点太重要了。没有这一点的话，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就是被稀释的恩典，被稀释的福音，那神的荣耀就会消失，神的救赎的工作就不再伟大，而是帮助着在帮助我，简单的帮助我，不是帮助，是让我们死而复生，出死入生。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救赎。奥斯汀认为，人若得了上帝的恩典，就恢复到亚当原先的状态，能不犯罪。上帝的恩典呢，是没有代价的。就此观点而言，人没有意志的自由，因为神的恩典要给谁就给谁。我们要知道哈，什么叫恩典？就是白白的礼物，或者白白的恩典。上帝把恩典给一个人，就是不需要人付任何的代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什么是恩典。恩典的教义在婚姻当中没有充分的被解释。那我想问你，你配我爱你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人是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自己。你的配偶对你好的是恩典，你说我理解不了，他是我丈夫，他就应该爱我。其实你要去明白，人啊，这又离不开了传染败坏。人是为了自己的，堕落之后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为他人，为是为自己。那他有一点为他人，里面都有五分之一的自私，五分之一的迷信，五分之一的水分在里面。所以一个人对你好，那个叫恩典。所以你叫爱人如己。为什么叫爱神爱人如己呢？因为你明白了恩典，你会爱神，会爱人如己。爱人是给别人恩典，不是应该的，是不应该的。那你会知道你老公对你好一点，你就真的是感恩有涕，那叫恩典啊！恩典是没有代价的。我们总是用一些条件来绑架对方啊！我是你妻子吗？是，那你就得爱我呀。你再是妻子，你也是一个人，对吧？那人与人给予爱，给予关注，这个叫恩典。我们常常对恩典的理解不够透彻。耶稣基督爱我们是恩典，是白白的，与我们自身没有关系。我们要在福音当中去解释恩典，去理解恩典，我们才知道对人的关怀问候，对人的鼓励，这个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不计较你有没有做什么，不计较你好与坏，上帝就白白的把这个恩典要给谁就给谁，这个与这个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我是你妻子，所以你要爱我，那你这个爱是有条件的，对吧？这有条件的。你要知道，你虽然是妻子，你也是个败坏的罪人，而你的丈夫爱一个爱你这个罪人，就是给你恩典。同样，妻子爱丈夫也是一个道理的。丈夫问我是你丈夫，你就应该服侍我，你这道德捆绑吗？ 你这夫妻关系捆绑啊，爱一个人跟他的身份没有关系，这个叫爱。当爱一个人的时候跟身份有关的时候，这就不叫爱了，这叫条件性的爱，这不是最高的爱啊。所以路易斯说四种爱里面有一种爱是最高的，我们的爱都是条件性的，附加了一些的条件，上帝给人的恩典与人的努力没有关系，这个叫恩典和爱。同样你把这个爱的恩典的教义运用在你生活中就明白了，真正的爱和恩典是无条件性的。既然是无条件性的，跟我的配偶没有关系，跟他是不是我妻子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罪人，我就应该去爱他，遵行上帝的命令。而这个爱就是恩典的诠释，恩典的诠释啊。这个暑假孩子考试啊，考了好的高兴，考了不好的高兴。人说孩子你考得好了，我就请你吃饭，吃牛排还是吃披萨呢？你应该这样说，孩子如果你考得零蛋，你考得零蛋，爸请你吃饭，爸请你吃饭啊。我们是好的时候给孩子各种承诺，但没有说孩子无论你考多少，哪怕你考了零分啊，能考零分我也请你吃饭，那我也爱你啊，这个给予恩典。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孩子真考零分，你真的请他吃饭？有哪一个孩子能够到这个程度考零分呢？除了不交卷啊，他再考都考不了零分。总之恩典一定是无条件性的，不是他有价值他优秀，而是白白的。那在这里奥古斯丁特别强调说，恩典是上帝想给谁就给谁，与努力无关，而且人的意志是不会努力的，人的意志被罪所捆绑了，恩典是上帝主动发动的，人只是接受而已。在上帝的恩典里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恩典是趋向，是驱动人向善的力量，推动人回到堕落前能不犯罪的光景，并且继续向终末不犯罪而迈进。在奥古斯丁的观念当中，恩典是一切的驱动力，没有恩典人不可能向善。可是今天教会也离弃了这一个保护的原则，人用恐吓的手段，用交换的这种的方法激励人行善，其实都不符合圣经。恩典永远是我们行善的第一驱动力，没有恩典为驱动力，人就会失去行善的力量。那奥古斯丁把恩典进行了细分，我们会说从开始是恩典，到最后还是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奥古斯丁没有那么笼统啊，我们会说哎，感谢主都是恩典。奥古斯丁说不，我比你分得更详细，他把恩典分为先动的恩典、合作的恩典还有有效的恩典。什么是先动的恩典？是强调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优先于人一切的选择，这叫先动的恩典，是向上帝的恩典先发出，上帝的恩典先赐予，上帝的恩典先行动，人才会选择上帝，信靠上帝。那另外一个是合作的恩典，奥古斯丁说恩典与人的意志合作，主要表现在成圣上，而成圣是上帝恩典与人意志合作的结果。但要注意，这里的恩典依然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和人百分之百意志的努力来达到成圣，是神与人同工，是神的意志与神旨意的配合，人才会在成圣的路上弃绝罪恶，选择行善。奥古斯丁有一段解释，他说他的慈爱走在我前面，因他走在我前面，所以我们可得医治，因他跟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荣耀，因他往前走，所以我们能忠于上帝而活，因他随后跟，所以我们可以与他永活，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奥古斯丁一个人成圣，他信仰生活步步高升，殷勤坚定不移，这也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而这个百分之百的恩典 是神与人合作结果。那么神的恩典如何干预人的意志？奥斯汀说，上帝的恩典不会强人所难，他在人的意志里进行感动和引导的工作，使人心折服，成为上帝手上的工具，他的意志在人的意志里成就。腓立比书怎么说呢？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人心里运行的。最后他用有效的恩典，有效的恩典是说圣徒的坚忍，上帝的恩典保守人不至于灭亡。而一个被上帝保守的人，他也会在各种艰难当中抓住神的应许不放松，抓住神的应许，忍耐苦难，忍耐死亡，胜过今生一切痛苦，相信必与上帝在永恒当中再次相见。这叫有效的恩典。奥斯汀就把恩典进行详细的划分，再告诉我们人从头至尾都是神的恩典。就可以像今天我们直白说，我感谢主，我从得救到现在没有一天不是上帝的恩典的。但是奥斯汀更加细致去解释恩典，让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贯彻始终在我们一生当中。第四个阶段，最后进入所期待的永生上帝的国度里，人不会犯罪。最后一个阶段呢，是在今生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活在今生，我们的灵魂就是被罪污秽的，就容易被引诱的，我们就会是有罪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再犯罪，脱离罪的污染，成为圣洁，变成像美丽天使一样的洁白无瑕？那个是进入永恒的国度里，人才不会犯罪。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不朽的身体，与基督一同进入新天新地的荣耀中，他们处于不犯罪的阶段，得享完全的自由意志，永远侍奉耶和华。人只有脱离败坏的身体，得到不朽的身体，进入永恒的荣耀当中，人才有绝对的在上帝里的自由，就是在上帝里面拥有绝对的自由，只选择善，不再选择恶。因为没有恶，没有恶的事情发生，没有恶的人，没有恶的意愿，一切都是光明的、良善的，都是被上帝的光所笼罩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人最好的状态，不再犯罪。所以保罗他也告诉我们说，在今生真是苦啊，因为每天都要面对挣扎，如何才能脱离这个败坏，如何脱离罪的引诱、奴役和挣扎？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在基督里必然会得到与上帝相见永恒的机会。到那个时间，人才不会再挣扎，而是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盼望有一天不会再犯罪的状态。只有贪婪肉体的或者不信者，他们才盼望第二种的自由，希望每天活在最终，在最终享乐，在最终舒适，在最终陶醉自我。但是在基督里的人，不单经历在得救之后在罪里的挣扎、失败与得胜，还更期盼有一天会进到新天新地的荣耀当中，到那个时间不再犯罪，只享受自由与上帝同在的美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那透过奥斯汀人性的四个阶段，就是帮助我们对人性有更好的认识，这样不单可以使我们看见历史中人性本善论对福音的拆毁，对上帝荣耀的折干，对人性的这种高估，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正确的人性观不单使我们能够重视福音、看重神的荣耀，也是我们可以在今生生活当中有正确的判断和认知。有问题需要问吗？